关云长单刀赴会，东吴的众将不服，各拉兵刃在手，往上就闯，打算把关云长剁在路口的江边。多亏了一个人呢，姓坎，叫坎泽。这坎泽是东吴的名人，当年火烧曹操战船的时候，他曾经下过诈降书，现在受孙权的旨意，帮着鲁肃，身为军事参谋官，也在路口。坎泽呢，一方面赞美关羽，另一方面不打算让武将惹祸，他赶紧拦住了，说：“诸公，这是干什么？吴侯没有旨意，都督鲁肃没有令箭，大家随便就动手，倘若出了事情，这个后果谁负责任？哪能轻举妄动？”众将一听也对，杀了半天，弄个劳而无功，反为不美，所以大家就没动手，眼巴巴看着关云长到了路口的岸边。这时周仓把掌中大刀一握，十名关西大汉举起都旗，给关平那边打了信号。关平带着50只快船是杀奔江边，关云长命令手下的人赶紧弃岸登船，他把手也撒开，飞身行跳上虎头舟，捋着五柳的长髯，用手点指：“子敬，送君千里，终有一别。青山在，绿水长流，他年相见，后会有期。”开船。鲁肃是呆若木鸡呀，突突突突，浑身大颤，又羞又恼，又气又恨，瞪眼看着关云长平平安安是回到荆州。嘿，鲁肃心里说话：“我呀，就是窝囊交快费，什么也办不了，劳而无功，现在弄得搬砖砸脚面，反巧弄个桌，算了，向吴侯的面前请罪去。”鲁肃就把这个事情一五一十毫无隐瞒对孙权说了一遍。孙权气得啪一跺脚，把脚下的方砖都剁碎，你说这个火有多大？关云长，吾必杀之。孙权要亲自挂帅，调动40万军马要攻打荆州。还没等纪大齐兴兵，哎，警报传来，曹操领着几十万精兵要报赤壁之仇，攻打江都。孙权下去就没敢动啊，赶紧把军队调回来雁江布防，准备抗曹。话分两头，再说曹操怎么好不容易想起打东吴来了呢？前文书咱说过，曹操在潼关大破马超，威震西北。打那一次他班师回到许昌之后，这曹操更了不得，天底下装不开他，专横跋扈是不可一世，连朝他也不上，军国大事都在丞相府议论，顺他者生，是逆他者亡啊。有不少的人是溜须拍马，见风转舵的。有个人是姓董，叫董昭，官拜长史。这董昭是曹操眼前一朵花，最红不过。红在什么地方？董昭有个最大的能耐，会打溜须，会拍马屁，光《溜须传》看了64本。这董昭一瞅，干脆趁此机会再溜溜须得了，联合了不少文人，这就见曹操，要求曹操升为魏公。说：“丞相，您这么大功了，建功立业，征杀南北，没有您就没有汉朝的江山，没有您就没有老刘家的天下，德高望重，圣德巍巍呀、啊！就是古人的周公一眼管仲乐毅都算上，也不及丞相您的半点。您这么大的能耐，哪能说就当丞相呢？ 与别人同样，这个事儿我们看着不合适，应当晋升为魏公。这些人一味的奉承，曹操当然是高兴，就有意升魏公。但是人的看法不同，曹操手下的谋士名叫荀彧，这荀彧在山东就保曹操跟了多少年了，荀彧就不同意，向曹操建议说，丞相你位列三公之上，执掌军政大权，一人之下众人之上，说一不二，这就够巧的。你升什么魏公啊？要那么一来，本来就有人说你要篡位，要这么的不就是真事吗？哎呦，荀彧这么一说，曹操可不乐意了，脸往下一沉，用手指着荀彧，荀先生，等你明白过来再跟公讲话，拿下去，你在这胡子里犯病了，你把荀彧押到天牢大狱。荀彧是愤恨成疾，不久绝食而亡。不但荀彧这么死了，有个中书令姓崔，叫崔琰，这个人也挺轴，不同意曹操晋升魏公。曹操大怒，把崔琰拿到大狱是乱棒打死。这下把大家嘴都给封住了，有不同意的谁敢说话？曹操这才晋升为魏公，他自己说什么算什么。可是头顶上有个皇上叫汉献帝，那不是傀儡吗？说一句话要什么官，连奔都不敢打呀。当了公，荣家九锡，紫袍金带，头戴冕旒冠，足蹬朱履，府里是金顶朱户，那曹操更了不得。当了魏公以后，心里头高兴，曹操命大兵是兵发汉中。这段书咱不必详细说了。汉中的太守叫张鲁，有个兄弟叫张卫，一看曹兵来了，也带着全部人马抵抗，那能抵抗得了吗？而且自个手内还有个奸臣叫杨松，这杨松是出卖了汉中，投靠曹操。张鲁、张卫双双自杀，曹操三年就占领了汉中全部地盘。严利用完杨松了，曹操很对得起他，说你出卖了你两个主人，功劳不小，留着你，早晚你得出卖我，杀了。这种叛徒就得了这么个结果。曹操占据汉中之后，第一个命夏侯渊屯兵定军山，在这总领汉军。曹操班师之后回到许昌，以董昭这些人为首，盛充功德呀，太好了，丞相当魏公屈才的了，应当还往上晋升，升为魏王。这还了得，有前者的教训，谁也不敢提不同的意见。董昭这一咋呼，底下人跟着都奉承，应当晋升为魏王，应该。曹操听了心里头高兴，真有厉害。前文书咱说的那个荀彧，有个侄儿叫荀攸，也是曹操手下的谋士。荀攸是极力反对，说不到几年的功夫又升晋王，于理不当。曹操大怒，把荀攸也抓起来塞到监狱。荀攸也是愤恨成疾，复读自杀。曹操一想，哎呀，荀彧、荀攸是我的左膀右臂，名冠中原，他们爷俩先后这一死，对我不利呀。算了吧，升魏王这事儿暂时先搁一搁。所以曹操心情不痛快，他不痛快不要紧，寺外的警报传来，刘备占了西川41州县，可把曹操气了。两天都没吃好饭，第三天曹操没事，跨宝剑赶到八宝金殿面见汉献帝。曹操现在身为魏公了，见皇上不失礼。汉献帝是在曹操手下扑了起来，要不见曹操没事，一见曹操吓得汉献帝是浑身立抖，颜色更变，话都说不出来，鼻子尖就冒凉汗。曹操就说，主公现在天下一统， 反对朝廷者为孙权、刘备耳。现在刘备占据西川41州郡，主公你看如何呢？
哎呀，魏公，军国大事都由魏公劫财，何必奏于朕呢？魏公你看着随便办，
这是实话。三县帝心说，你跟我说有什么用？我说话都不顶个屁，你跟我商量什么？曹操一听大怒，夺命有龙栓给瞪翻，用手点指，陛下您说的这叫什么话？本来外边就传说我曹某要篡权，你要这么一讲，这不是真事儿吗？真是气死我也。叭一抖袖子，曹操气得下了辫子。哎呀，文武不欢而散，汉献帝回归寝宫，眼瞅着桌子上的饭菜吃不下去，看看左右无人，汉献帝是掩面大哭，直哭的深夜，皇后福娘娘来，夫妻之间哪有不劝的？夫妻二人无话不谈，等劝住了悲声，福皇后就问主公你为什么？哎呀，气呀，坏，咱们夫妻算活到头了。我听外面风言风语，曹操早晚必行篡位之事，如今有人提议叫他当魏王，当了魏王就得当皇帝，你我夫妻死无葬身之地。今天曹操在金殿之上对我极其无礼，指着我的鼻子痛骂一顿，像这等皇上我当与不当有什么用啊？想起先人何等英雄，想起我如此懦弱，焉此悲耳。娘娘一听也跟着哭了，夫妻哭到后半夜，还得说福娘娘有点主意，止住悲声，低低的声音商议，陛下宁愿这么活，不如干脆就死了，这么活有什么滋味？妻呀，那你有什么办法？我也看曹操早晚必要篡位，你闻起我的主意，应当给我爹福完写一封信，让他在外面联合有志之士共同诛曹，能把曹操给铲除，天下大幸，主公你也就保住了。哎呀，汉献帝一听这话，好像钢刀扎心一样，赶紧把妻子的嘴给堵上，往四外打打，看看没人儿，这才放点心。妻呀，千万别说这，你还记得吗？想当年一代诏之孤儿，董承董国舅有一片忠心，想要把曹泽除掉，事情后来泄露了，死了1000来口。每每想到这件事，咕，心如刀绞。如今咱们身边左右全是曹贼的耳目，这件事倘若走漏出去，孤与你休矣，但谁也活不了。但是皇后是这么说，说主公，那么我们就这么活着有什么滋味？宁愿一死也不愿这样为人啊，那样做还万一有点出入呢。后来倒把汉献帝说服了，汉献帝说谁能行，说我爹国丈夫完他就可以办。皇上一听夫完夫国丈是忠臣，可是他能救得了我吗？心里是疑惑不定，最后按照皇后的意思给国丈夫完写了封密信。这个密信谁送出去？没有接洽的人不敢。皇后思前想后，忽然想起来了，有个太监姓穆，叫穆顺，欺人最重，那他提着心呢，把穆顺偷偷的找来，其他的人谁也不知道，让他内室之中，穆顺跪倒在地，臣参见陛下皇后。汉献帝没说话，先哭，最后抓住穆顺的手，卿家，我有一事相求，你敢替我办？陛下只管放心，臣万死不辞。这福皇后才把意思对穆顺说了一遍。
穆顺也哭了，当时向皇上跟皇后表示，不管怎么困难，我也办到这件事。穆皇后放了心，便把密信交给他。这玩意儿得藏个好地方，出来进去都受检查呀。皇上那是密切受人监督的。穆顺也有主意，看哥哪儿都不保险，最后把帽子摘下。古人都留头发，又厚又长，哎，这是好地方，把这封密信藏到头发里。穆皇后检查检查，从外表根本看不出来，把帽子一戴，这才叫穆顺出宫。等穆顺出来，四外观看，没人跟着，偷偷的来到国丈府，书说简短，见着国丈夫完，把这封密信往上一献。福完像圣旨一样跪倒在地，看完了也是放声痛哭。哎，身为国丈，朝廷大员，不能救皇帝跟皇后，我叫什么大臣？但是他没有主意，背着手在屋里溜了半天，后来告诉穆顺说，你回去见着皇上跟皇后先说明白了，此事不可操之过急。说曹操呢，经常在外的远征，一打仗就几年不回来，这是个好机会。如果皇上有这种心，趁曹操今后再出征的时候，京中无人，联合有志之士，登五凤楼宣召，叫全国的人讨贼。这是一，名正言顺；二，皇上应当发现密诏，命人送到西川，交给皇叔刘备，让刘备为外援，让他兴兵。里外夹攻，曹操可破了。穆顺一听有理，说皇上，既然你是这么看的，你写封信我给皇上拿去，向那里就传个口头话得了。穆顺感觉到这么重要的事情，凭我嘴上一说，万一我把信儿烧错了呢？那不行，四平文书官凭信你得写一写。福完听着有理，就把方才想着说的这些事儿写成一封密信交给穆顺，穆顺又把信别到头发里了。福王告诉他，注意啊，千万留神不能泄露。穆顺说，您放心，离开国丈府往回走，天也就四更天左右，刚到后宰门，穆顺就吓坏了，一抬头，曹操领军之人马正在后宰门这坐着呢。那么曹操怎么来的？曹操的羽翼甚多呀，耳目灵通，有个一举一动当时他就得知报告。他一听说穆顺出宫，怎么回事？心中大疑呀，这两天的心情焦躁，到晚上睡不着觉，决定亲自查看，因此领着亲兵卫队坐在后宰门，就等着穆顺。穆顺再想回避已经来不及了，硬着脑瓜皮就得过来，跪倒在地啊，穆顺给魏公磕头。曹操瞪着三角眼，上一眼下一眼看看，穆顺你上哪儿去了？
啊，回魏公，皇后生病，命我求医，我去请大夫去。
哦，请的是哪位大夫
啊？是御医张大夫和李大夫。
他二人因何未来？
随后就到。
穆顺说的是瞎话，现编的，这是应付一时说一时的。那怎么办？曹操这个事儿没问，上一眼下一眼又看看，
来啊，
新兵卫队过来，把穆顺拉起来，浑身上下这顿检查，把衣服里子也撕开，把鞋底也拆开，包脚布也抖了下来，里里外外全检查到了。报告魏公，没有，没有。曹操一想，没有，难道这是真的？
把衣服穿上。
穆顺把衣服穿好了，曹操吩咐一声，
你可以走了。
多谢魏公。
说着穆顺转身起来，脚底跟踩棉花一样，也是倒霉，没走出五步去，
刮起一阵旋风呢，把穆顺头上的帽子给刮掉。穆顺低头这一点帽子，曹操发现可疑，这没检查，来啊，带给我搜。帽子拿过来了，里外全找到，没有。穆顺把这帽子拿个落脑袋上一扣，还带翻个了，前脸带后边去了。曹操上眼下眼看着，心中疑惑，搜第三次搜，把头发给打开，发现了密信。曹操大怒，命令一声把穆顺拿下，带到魏公府是严刑审讯，分刑拷打。穆顺是紧咬牙关，一语不发，心说来个活了，我宁肯这么死，我不能出卖任何人。到了天光见亮，曹操余怒未消，带着3000铁甲兵是直奔了皇宫。汉献帝啊，一宿都没睡好，也就是将眨了眨眼，刚把脸洗完了，就听外面一阵大乱。汉献帝一抬头，见曹操满脸杀气凛然进来，汉献帝就知道事情不妙，强打精神说了那么一句：“魏公，你来有事？”
嘿，你还跟我装糊涂！
曹操一抖袖子，没理汉献帝，领人直奔深宫大内，在院里搬把椅子一坐，命令五卫军给我搜查，把吴皇后给我带来。手下五卫军的头领叫西律，哼着加了个哼，画刀到了里面，把功德才女集中到一个屋子里搜查吴皇后。搜了半天没有，吴皇后也挺聪明，听外边一乱，跑到假皮墙里猫起来，假皮墙能挡得住？终于被人家发现了。西律一伸手抓住皇后的头发，裂翻在地，拖着就到了院里。刚到了院里，汉献帝就追了。到现在，汉献帝跟疯了一样，眼见到皇后得到这个结果，汉献帝大叫一声，把皇后抱住：“哎呀，妻呀！”夫妻二人抱头痛哭。西律一瞪眼：“陛下，你这是干什么？魏公挡着见他，把皇上架到一边去。”命人拉着吴皇后到了曹操面前。吴皇后惨透了，披头散发，光着脚，连鞋都没穿。曹操用手一指：“剑背，我没有害你们的心，你们倒有伤孤之意，狼狈为奸，做点好事吧！把给我乱棒打死！”这顿棒子打了吴皇后就地翻滚，哇直叫。汉献帝在旁边干瞪脸不能救，最后把眼一闭：“哎呀，顾不能救你了啊！”干哭。一个女人惊到吗，眨眼之间揍你气绝身亡。曹操这个气儿还出不来，命令把吴皇后生的这俩儿子，一个叫刘仁，一个叫刘礼，俩小孩岁数都不大，在宫里头列出来，命令毒药给震死。当兵的上去灭了鼻子，把毒药灌在俩孩子嘴里，二人也是绝气身亡。汉献帝大叫一声，也疼死过去。曹操余怒未消，吩咐一声把伏丸全家300多口，以致伏丸的三族全都抓住，绑到云阳市口开刀问斩。从此以后，京中是一片白色恐怖。这件事过去之后，曹操这一天赶奔皇宫面见汉献帝：“陛下，你放心，你对不起臣，臣绝不能对不起你，我绝不伤害你。别看吴皇后死了，我不能让你正宫无人，我的女儿非常贤惠，理应当做正宫国母，你应当娶她就对了。”汉献帝连个瘪屁都不敢放。在建安20年正月初一，正式立皇后，就是曹皇后。从此以后，汉献帝更不敢说话。以董昭为首的这帮溜须拍马的家伙，一看机会来了，
歌颂曹操的功德，说京中安定，魏公理应当升为魏王。曹操高兴，这才决定建安21年夏五月初五继王位。曹操是传下旨意的，京师震动啊！他手下这帮人忙的脚打屁股锤，忙坏了。这叫上头放个屁，底下沉不住气，张灯结彩，大肆布置，购买奇花异草，怎么举办的热闹，咱们怎么来，怎么让曹操高兴，咱怎么办。在曹操手下有个御史忠诚，这个人姓耿，叫耿纪。把耿纪气得咬牙措齿，凝眉瞪目，心说曹操曹贼，你新晋打死了皇后，震死了少主，你还要晋升为魏王，我让你高兴算高的头了，我要儿的狗命。当夜晚间，他把门关上，命手下人来啊，给我请二勇士。时间不大，来了俩大个，这两个人都是彪形大汉，偷偷的到了他的屋里头。耿纪看了看，二位养兵千日，用在一时，今儿个该你们出头露面的时候到了，您说吧，叫我们怎么办？没有别的办法，只有赶奔魏王府是刺杀曹贼，你二人可愿意？
哎呀大人，我们等这日子等了不是一天了，就等着您传话呢，让我们什么时候去？
今夜晚间就行事，如果过了五月初五，这个事儿不好办了。
遵命。
再看这两个人回到屋里，周身上下紧沉利落，背背三刀，饱餐战饭，起身要刺杀曹操。